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方指出加沙停火协议接近达成，安理会应当施压哈马斯。
贺锦丽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呼吁结束加沙战争。
小肯尼迪考虑退选，川普说如果获得支持将感到荣幸。
美国谴责胡塞武装袭击邮轮，制造环境灾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美国驻联合国特使对安理会说，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已经接近达成。他敦促安理会成员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施压，要求接受以色列同意的过渡性提议。路透社报道指出，几个月来断断续续的谈判都围绕着同样的问题，而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坚持自己的要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国、卡塔尔和埃及上周所提出的过渡性提案与总统拜登5月提交且6月获安理会批准的内容是一致的。他告诉安理会说，以色列已经接受了过渡提案，现在哈马斯也必须如此。作为安理会成员，我们必须口径一致，应该运用我们的影响力施压哈马斯，让他们能够接受过渡提案。
印度总理莫迪23号访问乌克兰，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预计推动旨在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的解决方案。这是自1991年基辅脱离苏联独立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乌克兰。印度外交部负责西方事务的坦马亚拉尔说，莫迪前往基辅是一次重要的访问，预计将促进印度和乌克兰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先前，莫迪7月份曾经访问莫斯科，印度传统上与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防务关系，但他也寻求与西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以对抗他的地区竞争对手中国。乌克兰表示，希望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第二次国际峰会，以推进乌克兰的和平愿景，并邀请俄罗斯代表参加。
近日，《纽约时报》发布文章，攻击美国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信仰团体。多位知名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声，要求调查在美国的中共间谍。资深自媒体人老登22号发布帖文说，《纽约时报》攻击法轮功内幕极深，该文的作者与中共关系密切。他得到爆料消息，中共公安部命令下属部门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要展开针对神韵和法轮功的猛烈攻击，激活中共海外的特工，特别是在美国。其目的是散布有关法轮功和神韵的谣言，从内部破坏法轮功学员创立的组织的稳定。其行为包括向外国媒体分享有关法轮功的诽谤信息，并操纵相关的搜索引擎结果。原中国企业家胡立任也在 X 平台谴责说，纽约时报帮助邪恶共匪在海外恶意抹黑攻击法轮功群体， FBI 应该彻查纽约时报内渗透的中共间谍。他说，希望推友提供纽约时报撰写美化中共文章的编辑记者名单与资料，递交 FBI 总部进行彻查。
70岁的小罗伯特·肯尼迪最初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展开竞选活动，挑战总统拜登的提名。路透社今天报道，亚利桑那州州务卿方提斯说，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小罗伯特·肯尼迪22号在亚利桑那州提交了退出总统竞选的文件。这次退选正值他预定周五在亚利桑那州向全国发表谈话。川普本周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如果小罗伯特·肯尼迪退选并为他背书，他将对这位独立候选人在他的政府中发挥作用肯定持开放态度。亚利桑那州州务卿方提斯在 X 上发文说，小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副总统选搭档沙纳汉以及他的11名总统选举人宣布自愿退选。
五角大楼周四谴责胡塞武装制造了一场环境灾难。周三，胡塞武装袭击了正在红海上航行的苏宁号邮轮，引发了一场大火。虽然后来火被扑灭了，但这导致了发动机故障， 邮轮上的25名船员被迫撤离到了东非的吉布提。美国国防部副新闻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周四说，胡塞武装再次袭击了一艘装载石油的商船，石油可能会泄漏到红海，造成环境灾难。他说，这是一艘悬挂希腊国旗的商船，船员包括俄罗斯和菲律宾的水手。希腊海运部谴责，对这艘邮轮的袭击公然违反了国际法，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安全。几个月来，胡塞武装不断袭击红海商船，并声称这是为了支持在加沙与以色列交战的哈马斯。为了应对胡塞武装对这条海上交通动脉的侵扰，美国及其盟友成立了一支特遣部队，专门为红海上航行的商船护航。
周四，美国卫生当局批准了辉瑞和莫德纳的 COVID-19 疫苗更新版。两家药商表示，这些疫苗将在未来几天供应。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指出，最新疫苗是使用病毒的 KP2 变异株所开发，目的是针对正在传播的变异株提供更好的保护，降低住院或死亡的风险。FDA 高级官员马克思在声明中说，我们强烈鼓励那些符合接种条件的人考虑接受新版 COVID-19 疫苗。这些疫苗适用于年满六个月的人，必须在注射至少两个月后再追加一剂。美国今年夏天的 COVID-19 病例不断增加，已经开始为冬季流行季节做好准备。辉瑞和莫德纳也都表示，在未来几天，民众就可以在药店、医院和诊所取得他们的疫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贺锦丽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呼吁结束加沙战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长期以来一直大力保护应用程序商店，作为数字内容进入它的热门移动设备的唯一门户。但是在欧盟的数字市场法的规范下，苹果不得不做出改变。苹果公司周四发表声明，欧盟用户可以选择删除苹果开发的应用程序，像是 App Store、讯息、相机、照片和 Safari， 只有配置和电话不可删除。苹果上个月承诺做出改变，以遵守数字市场法，同时应对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类人脑器官研究为医学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但也伴随着伦理争议。一项研究刊登于《生物伦理调查》期刊，由日本广岛大学仁社院教授泽井努主导，台北医学大学医疗暨生物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李崇玲共同参与，共提出类人脑器官应被规范的五大层面，包括意识、法律地位、知情同意权、所有权和器官移植。研究团队指出，类人类器官是由人类干细胞培养出来的三维神经组织。目前已有团队打造大脑器官系统，进一步研究学习神经发展和疾病机制。然而，学界担心类人脑器官可以模仿大脑，也可能在研究过程中发展出意识。另外，类人脑器官目前和其他人类器官一样被视为财产权，但随着研究发展，未来一旦被整合于 AI 系统，可能需转换成法人身份。捐赠者也可能因为捐献脑细胞用于研究的发展及成果出现所有权纠纷。而一旦类人脑器官被进一步移植到动物体内，甚至是人体内进行实验研究时，也将面临新的法律和伦理挑战。
2024年的第一个超级月亮已经在本周升起，这个超级月亮是今年四个超级月亮中的第一个，它不仅会比平均的尺寸大，由于它也是蓝月亮，因此更加罕见。传统上，八月的满月也被称为鲟鱼月亮，这颗鲟鱼月亮将和土星重叠。今年八月，我们看到一个超级鲟鱼蓝满月，在月亮消失之前还有一个奇景。8月21号，它紧挨着土星，然后从地球上的某些角度来看，它直接飞过土星。当一个天体从另外一个天体面前经过时，这种事件被描述为玄妙。 虽然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可能会目睹月亮掩蔽土星，美国人在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1点，也就是日落后不久，可以看到一颗近在咫尺的月球。届时，满月的鲟鱼月亮会从这颗环状行星的北部略微掠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周四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晚正式接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并在演说中呼吁结束加沙战争和打击世界各地的暴政。请听报道。
周四晚上，副总统贺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晚发表演说。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竞选官员表示，贺锦丽的演讲有三个目标，除了分享自己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故事，以检察官的身份保护他人，传播他乐观的愿景议程，同时也要唤起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贺锦丽在当晚的会上表示，他将签署旨在保护美国南部边境安全的两党法案，并创造一条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同时确保我们的边境安全。他说，身为总司令，我将确保美国始终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杀伤力的战斗力量。我将永远尊重他们的服务和牺牲。贺锦丽说，作为总统，我将坚定地与乌克兰和我们的北约盟友站在一起。关于加沙战争，他表示，拜登总统和我正在日以继夜地工作，因为现在是达成人质协议和停火协议的时候了。贺锦丽说，让我说得更清楚一点，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贺锦丽表示，美国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民主政体之一，我们必须配得上这一刻。他指出，我看到的是一个坚守无畏信念的美国，正是这种信念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激励了全世界。在这个国家，一切都有可能，没有什么是遥不可及的。在美国，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并认识到我们的共同点远多于分歧。他承诺，他将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据 CNN 引述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拜登当晚也观看贺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讲。助手们还表示，总统欣赏贺锦丽的竞选势头，以及欣慰地看到民主党迅速地团结在贺锦丽周围。在本周一大会开幕之夜发表讲话之后，拜登便前往加州圣伊内斯。在芝加哥庆祝活动期间，他保持低调地远离公众视线。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前总统川普周四对小罗伯特·肯尼迪大加赞赏，因为这位独立总统候选人此刻正在权衡退出竞选，转而支持川普。一位消息人士说，两个竞选团队正讨论联合亮相。请听报道。
两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小罗伯特·肯尼迪可能会结束他的独立总统竞选，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唐奈德·川普。川普周四在和福克斯与朋友节目通话时称赞小肯尼迪，说他是个非常聪明、非常好的人。川普说，如果肯尼迪支持他，他会感到非常荣幸。肯尼迪的竞选搭档尼可·沙纳汉周二表示，鉴于肯尼迪的竞选活动没有获得公平的胜选机会，竞选团队正在考虑选择组建新党，或者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联手。据沙纳汉描述，肯尼迪竞选团队面临的挑战包括被社交媒体平台影子封杀、被挡在舞台之外，以及面临法律诉讼等等。这些都大大降低了肯尼迪这样的第三方候选人获胜的机会。川普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他对让肯尼迪在未来政府中发挥作用持开放态度。据报道，两人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通过电话讨论了可能的支持事宜。肯尼迪竞选团队宣布，这位第三方候选人将于周五在亚利桑那州发表声明，川普也将于同一天在大峡谷州发表演讲。小肯尼迪是遇刺身亡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他的父亲是1968年遇刺身亡的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上个月，川普遭暗杀幸免后呼吁，应该为独立总统候选人小肯尼迪提供特情局保护。 拜登总统后来批准了这一要求。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周四，中美洲国家巴拿马政府宣布一项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将开通飞往中国、厄瓜多尔、印度等国的遣返航班，把在巴拿马被捕的非法入境移民遣返回本国，以减少前往美国边境的移民流量。请听报道。
周四，巴拿马新任总督何塞·莫里诺在美洲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该国将加强对非法入境移民遣返回本国的行动，以减少前往美国边境的移民数量。这一遣返计划是巴拿马和美国合作的一部分，旨在阻止大批非法移民北上。穆里诺表示，巴拿马计划于9月3号向印度遣返70人以及遣返数量不详的中国移民。他没有提供遣返中国航班的详细信息。他说，未来几天还将开启载有数十名厄瓜多尔人和哥伦比亚人的遣返航班。厄瓜多尔人是该地区的第二大移民群体，仅次于委内瑞拉人。他指出，飞往厄瓜多尔的航班将于8月29号起飞，飞往哥伦比亚的航班将于8月30号起飞。早些时候，29名哥伦比亚人已在同一计划下乘坐航班被遣返。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法移民从巴拿马达连隘口前往美国，包括大批走线的中国人，引发美洲国家的关切。这条丛林密布的隘口连接哥伦比亚和巴拿马，是移民到达美国边境的主要路线之一。近年来，中国人已成为使用这个过境点的第四大国籍群体。根据统计，2023年有超过50万移民跨越达连隘口，创下历史新高。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 21.2 万名移民越境巴拿马，而美国政府一直希望通过在拉丁美洲设立处理中心，并鼓励邻国加强边境执法措施，以减少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848-738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FBI 局长警告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猴痘疫情拉警报，亚洲设体温检查站防范。
情报显示可能会受到威胁，德国北约空军基地升高安全等级。
FBI 局长警告，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
美国生育率降到历史新低。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世界卫生组织14号宣布，在非洲升温的猴痘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随后，瑞典在15号证实出现第一起感染较危险猴痘病毒株的案例，为非洲以外的首例。亚洲也开始拉警报。菲律宾21号说，一名没有旅游史的33岁菲律宾男性18号确诊感染猴痘原始毒株支系二型。泰国疾病控制部门则在21号发现疑似新型猴痘病例，要等到23号才能确定这名感染者感染的是否100%为 1B 型猴痘。为了防范猴痘传染，新加坡23号开始在港口和机场设立体温检查站，监测筛查从有传染风险国家入境的旅客和机组人员。越南外交部22号说，相关单位已经加强在口岸医疗机构对疑似病例进行监测。马来西亚卫生部18号宣布启动猴痘预防措施。印尼则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紧急情况之后，正在入境口岸执行筛检措施。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周四宣布，现任总统马杜罗是上个月大选的赢家，但观察家说，最高法院忠于马杜罗政府。这次选举在委内瑞拉引发争议，反对派主张胜选，并说选举舞弊的情况普遍。法新社报道， 首席法官罗德里格斯宣读裁决结果时说，最高法院认可国家选举委员会公布的7月28号总统大选结果，宣布马杜罗胜选。反对派总统候选人冈萨雷斯几分钟后就在社交媒体网站 X 上大喊无效，并写道，主权属于人民，不得让渡。马杜罗本人这个月要求最高法院裁决选举结果。根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马杜罗以 52% 的得票率击败冈萨雷斯，但选举委员会并没有提供各选区的投票结果，宣称遭到黑客攻击。观察家则认为，所谓的黑客攻击不过是不提供投票结果的借口。
菲律宾政府在印尼移民当局的协助之下，周四押回前华裔市长郭华平的姐姐以及一名生意伙伴。郭华平被指利用职权包庇非法离岸博弈产业，菲律宾参议院正在追捕中。郭华平和谢拉郭、桑德拉王等人都因为连续缺席参议院有关离岸博弈产业的听证会而遭到菲律宾参议院以藐视国会的理由发出拘捕令。郭华平依然在逃，但情报显示他还在印尼。郭华平于2022年5月当选菲律宾丹路省班班市市长。菲律宾执法单位3月份在这座小城市临检一家离岸博弈公司，发现暗藏电信诈骗基地，而这家公司就开设在郭华平持有部分产权的土地上，而且离警察局不远。菲律宾参议员洪迪威怀疑郭华平是为中共效力的间谍。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对于郭华平等人在被移民局列入监视名单后仍能离境感到震怒，21号表示将严惩协助他们潜逃的官员。
北约驻守德国城镇盖伦基兴空军基地周四晚上表示，情报显示可能受到威胁。这座北约空军基地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声明指出，所有非任务必要人员已经被送回家，作为预防措施，但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声明还说，保护人员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各任务持续按计划进行。基地发言人说，威胁等级已经调升到四级警戒中的第二高等级，意味着已经发生的事件或收到的情报显示，极有可能发生某种针对北约组织或人员的恐怖行动。这是这座北约空中预警飞机机队驻防的基地在上个星期事件后第二次升高安全等级。当时德国科隆附近的军事基地因为当局调查供水可能遭受破坏而一度关闭。同一天，盖伦基兴空军基地也通报一起侵入未遂事件。近年来，分析家对北约国家领土上发生的几起事件感到可疑，包括2022年连接斯瓦巴群岛和挪威本土的一条重要海底电缆被切断。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8月22号报道，台湾高级官员日前秘密来到大华盛顿地区与美国会谈。报道引述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和国家安全顾问前外交部长吴钊燮本周到美国华盛顿地区进行特别管道会谈，这是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五月份上任之后的首批高阶访美团。前一天，美国媒体才刚刚披露，拜登总统今年三月同意调整美国核战略来应对中国核扩张。中共外交部21号才刚表示严正关切。此外，《金融时报》认为，中国正在观察赖清德如何处理与北京和美国的关系。白宫前官员麦艾文说，美台特别管道会谈是当今全球政治中最敏感且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助理部长薛瑞福认为，美台非官方关系所允许的接触有限，加上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日益强化，特殊管道显得更加重要。
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国家健康统计中心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说，2023年的最终数据显示，美国的生育率比前一年下降了 3%。 去年15到44岁适龄女性的整体生育率是每1000人只生育 54.5 个新生儿，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生育水平。根据最新报告的数据，出生人数也从2022年的366万下降到2023年的359万， 这是自1979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出生人数的最高峰是2007年，当时的出生人数为430万。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很多没有孩子的成年人表示，他们永远不会要孩子，原因包括不想要孩子，希望专注于生活的其他部分，比如事业，以及无力承担抚养孩子的费用等。2024年的初步数据 CDC 预计将在明年春季公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FBI 局长警告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今年指望型基金 ETF 市场持续火热，新挂牌 ETF 的数量有望再次刷新纪录。根据晨星 Direct 投资研究平台的数据，今年以来每个月平均有50档 ETF 新挂牌，有望超越去年创下的每月平均48档的纪录。2022年时，平均每月挂牌的新 ETF 是38档。VettaFi 的资料显示，风险最高的代码 MSTX 的 ETF 上市一周以来已经吸引超过5000万美元的资金流入，而为厌恶风险的投资人所设计的低风险稳定性产品，例如这周四才挂牌的代码 QDVO 的 ETF， 它的诉求特点就是让投资人参与大型成长股，但同时对一些特定股票布局买权，以期增加额外收益。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五上午将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发表演说，预计可能对市场产生影响。日本央行日银总裁植田和南在当地时间周五说，先前的股市汇率大幅波动是美国经济放缓担忧的影响，一旦经济物价预测变得更可能实现，将继续调整货币宽松政策。七月政策会议之后，日银决定将利率从0%到0.1%区间上调到0.25%。植田在会后的发言表明了央行的鹰派立场。植田在当时说，如果经济物价趋势符合预期，将继续升息。进一步升息预期，加上市场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金融市场出现震荡，日经指数创下史上最大跌幅。美国多项经济指标公布之后，美联储将在9月降息的预期升温，外汇市场日元持续贬值。
白俄罗斯因为支持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遭西方国家制裁而受创。白俄罗斯22号说，将就服务业和投资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共总理李强结束访问俄罗斯的行程后，接着到访白俄罗斯，会见总统卢卡申科。他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曾经会晤俄国总统普京，并说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强化。根据白俄罗斯总统府官网发表的声明，李强来访期间，明斯克与北京当局将签署一系列双边伙伴协定。声明引述卢卡申科的话说，双边协定之一的确可称之为具有历史性，也就是就服务业和投资成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欧盟委员会誓言要为欧洲乳制品行业挺身而出。在此前一天，欧洲乳制品行业刚成为北京最新反补贴调查的目标。请听报道。
近日，在欧盟确认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为期5年的高额关税计划之后，中共当局宣布了对欧洲乳制品业的调查。该调查涵盖从新鲜乳酪和凝乳到蓝纹乳酪的一系列产品，包括一些牛奶和奶油。周四，欧盟发言人奥罗夫基尔告诉记者，欧盟委员会将坚定地捍卫我们的乳制品行业和我们的共同农业政策的利益，并承诺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这项调查完全符合所有相关的世贸组织规则。北京的调查行动针对的是欧盟27个成员国在共同农业政策下提供的补贴，但也针对爱尔兰、 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克罗地亚、芬兰、罗马尼亚和捷克共和国的国家补贴计划。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盟去年向中国出口了 16.8 亿欧元的乳制品。在这项调查启动的前一天，欧盟委员会表示，计划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 36% 的五年进口关税，除非北京能够向布鲁塞尔提供替代解决方案，以结束双方有关国家补贴的争论。布鲁塞尔上个月已经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了高额的临时关税，在目前 10% 的关税之上。此前，一项反补贴调查发现，中国的补贴不公平地削弱了欧洲竞争对手。而关于乳制品行业和欧洲共同农业政策，基尔表示，欧盟委员会有信心，这些补贴计划符合国际规则，不会对中国乳制品行业造成伤害。他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与欧盟乳制品行业和成员国密切协调，密切关注调查程序。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周三说，美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威胁，恐怖主义网络攻击、外国干涉选举和敌对势力间谍活动的威胁同时升高，令人担忧。请听报道。
周三，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联邦调查局明尼阿波利斯外地办事处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很难想象有哪个时期同时出现如此不同种类的威胁。他担心这么多威胁同时升高，再加上执法人员普遍面临的挑战。他强调，执法机构之间加强合作是应对前所未有的安全形势的关键部分。雷拒绝详细谈及任何具体的调查或威胁，但指出联邦调查局对中共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外国干涉选举、人工智能驱动的威胁以及恐怖主义的猖獗感到担忧。他希望美国科技行业，特别是围绕尖端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也能在保护美国人免受人工智能驱动的威胁方面发挥作用。雷的警告呼应了多份重要国家安全报告的调查结果，包括白宫2024年美国反情报室报告、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2024年年度威胁评估以及国家反情报战略。根据国家反情报战略，外国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报告警告说，中共政权和俄罗斯构成了最重大的情报威胁。2024年美国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了五大趋势，每种趋势都对国家安全和美国更广泛的数字生态系统构成了不同的挑战。报告指出，国家对手越来越多地把关键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勒索软件攻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此外，报告警告说，对复杂供应链的滥用、商业间谍软件的兴起以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风险。报告同时强调了制定强有力的网络防御战略的必要性。2024年年度威胁评估则强调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持续扩散，包括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以及南海等地区可能爆发的国际冲突。
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